这次非常的高兴的有机会回到中原大学。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地方不一样了，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就是原来地方被拆掉，现在是叫中原大学的建筑。我们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读出自己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大概有一个半月时间，我们希望能全岛有一次巡回的讲座。整个主题呢是基督呢特别的丰富。在这里面说明我们为什么选这个题目，还有为什么我们选这个中原十一站。这次的三个晚上，我们是一同实现要我们的实现一同来谈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对于老师的压力。我们安排这个聚会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有地震，所以等到地震发生过以后，我们就和这里的弟兄姊妹商量，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时候我们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当各自都忙着赈灾，都忙着照顾，特别是受灾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结果我们联络之后呢，知道说原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恐怕不要来会是最好。尤其是在这一次大灾难以后，恐怕人的心是更可怜，恐怕更需要这个话。所以这次我回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带什么东西回来。我想起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大家先记得，就是十年以后。有一次是俄和亚约翰就进了圣殿的门，有一个门呢叫做圣殿，叫做内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里有好几个城门，有一个城门对着橄榄山叫金门，但是呢圣殿里面有圣殿里面的设置的圣殿城墙里面呢有个圣城，那是圣殿，就是圣殿里面。那对着金门那个门就叫内门。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说，有一个乞丐，哥斯特的他是瘸子，他把人天天抬走在内门那里，他希望人能周济他。所以呢，他也不例外。那天彼得跟约翰进了圣殿内门。结果他就指望着他们能给他周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跟约翰就定睛看着他，看着他就告诉他说：“你看着保命。”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向你献祭。”我常常想，特别在这块土地经过这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到底能给我们的同胞什么？当然，在目前，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这边慈济援助的政府都做得很好。那么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我们这一次十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湖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去湖里。我所知道的是湖里那里有基督教的医院，而且我也是有一些医生在那看着那样的那个服饰。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从来不知道湖里，我们不知道那边的情况。那没有想到这一次那里的灾情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一直就问他说，这次回来，我们事先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现在呢回过头，我相信是一定有差别。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金子银子我们没有，有一件事我觉得比瓷器人格要好，就是我们有的是他们没有，我们要把所有的拿出来。所以发布的这一次也给主借了这些机会，叫我们把我们从主那里所学的我们先分享给基督徒，然后基督徒们再出去把我们送出去。当然这个环绕的圣经讲的主要对象还是基督徒。我们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和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失职了，有许多的事都会发生。我们就是因为因为你传福音，所以呢我们知道许多人不认识，他们就更多的落在罪恶之中。那么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会有到处会有饥荒，有地震。不过呢，这只是灾难的开始，还不是，这只是开始，这个不是，这只是起头而已。那么最后的情形呢，那就是以赛亚书第24章里面所讲的。那么根据那里告诉我们说，就地会翻过来。所以以赛亚24章里所讲的情形呢，其实就是地震的情形。不过那里不是告诉我们，地震它不是由于板块的冲击，不光是因为地里面翻转过来，那里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历练。那么这些属灵历练，也许我们对不信的朋友告诉他们，他们不容易明白，他们知道一些非常偏远的东西，因为这个宇宙当然是在自然力的支配一下。所以如果板块冲击的话，能量释放出来的话，当然会有地震。但是从圣经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等到将来越靠近末日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的。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末日有一个现象，就是饥荒和地震会越来越多。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科学的我们所能找到的知识，我们知道大概平均每年这个地球大概像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是6个到7个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好多人都觉得它危险？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震央可能是在海洋，或者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或者亚马逊河没有人没有什么景色或者。所以分布下来呢，我们不觉得它有那么严重。那也许从下第二章下半段，可能每年平均就是这么多的地震。但是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人口有这么多。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细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讲的时候，他说人的时候如何？挪亚的时候如何，人的时候也不如何。那么我们的挪亚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膨胀。那么如果挪亚那个人口膨胀，基数膨胀，那人的时候就等到人就要回来，那么末日的时候应该也是人口急剧膨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人口到处就分得非常的稠。所以现在这几个每年的5、6个这样的这个6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打到人口稠密的地方的机会就很大。比方说3年半年前在印尼，我们知道有一个比台湾更大的地震，应该是更严重的，但是又是人影响在偏远。那昨天前天我们就要在南加州同样发生类似也是很强的地震，但是因为它的沙漠，所以是问题。但是特别是当人越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两天 大家都还记得，我们都记得这个第六十亿孩子生下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现在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所以把60亿的人口分散在全地球的表面，人烟的表示越来越稠密。那么同时呢，因为物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我记得我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北，你很少看见两层楼以上的房子，已经不多了。你到了阳间已经看到了两层楼，其他的都是一层，那么都是住榻榻米的房子，那么房间跟房间都是几十万。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地震塌下来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但现在你看，就是乡下，在特别在台湾，因为高科技各方面变化的缘故，所以甚至于偏远的地方都是高楼。那么现在12层楼那么大的建筑，那么所以站起来可以12层就变成2层，所以这些灾难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能感觉得到一点都不错。等到这个主回来，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与诺亚的日子如何，连古的日子是如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是近的。但是呢，我们对于不信的朋友，我们圣经我们会理解的更多。但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到底怎么说的。那么我们自己要相信，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和别人分享，才能告诉别人，我们才能把他们送出去。所以我相信今天如果教会能够尽职的话，能够把更多送出去，那么我们相信我们能做一些的贡献是比金子更多的。就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哎，我把所有的给你。那基督徒今天有的，有人是有金子有银子，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我们所共有的不一定有金子有银子，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所共有，那就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的根基呢，是根据圣经。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次有机会在环岛经过几个地方的时候，能把这个信息和大家分享。那么中立人刚好是第一站，我们呢专门我刚才说过，我们重点要放在加利利，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主题呢是基督那赫伯特的丰富，从迦南说起。在领导人们都知道，圣经是用迦南这块地方来代表基督那赫伯特。那么迦南呢是以色列地，那以色列我们知道北边的一块地方叫加利利，那么读四福音书就叫加利利，是大家很熟悉的地方。那么到底跟加利利代表着什么，就是一个意义。不过这里面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今天晚上是一个开始。那么因为这里面我们在这里是个讲座，所以我们用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个我们教会聚会的时间不同，普通人教会聚会的时间可能最多是一个钟头，还有诗歌还有别的节目，所以可能就不会太长。但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各地呢能够对有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人接触，那么我们也会来看圣经，那么希望对圣经能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周内我们希望有6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题目，然后呢我们到别的地方我们再继续。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完整的信息呢应该是12条，那么我们一共是11个地方，因为在台中我们有2讲，有台中呢一共有2讲，所以这样呢应该是一个大的系列。那如果把整个系列看过了以后，那应该就是整部圣经的历史的地址，实在说是圣经中的史地。但是呢，我们不只看史地，我们要看这个历史和地址背后到底 做了些什么意义，是否有意义。那这个对我们的收获就很大啊。意思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能够救了，我们对基督到底有多少的丰富，我们不明白。但圣经的这种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那旧约圣经呢，好像我都是出一个图画；新约圣经呢，应该是没有的。啊，我们知道小朋友刚刚学英文或者学英文的时候，那么在美国他们有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叫《芝麻街》。那《芝麻街》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物呢，让小朋友产生印象。比方说大脑，啊，就是大脑就在电视这个荧幕出现。那么当你看见大脑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人是大脑，所以这是看图说图。圣经也是，如果你光读新约的话，有些道理不大能明白，但是你读旧约呢，你知道它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就从这一幅一幅图画来认识。所以这就是旧约为什么神话旧约给我们，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库藏，那么让我们呢从里面去发掘，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圣经在新约里面它是否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所以呢，我想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整个这个大的题目？所以我想我们先读一部分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经文，就请你听我念。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八节，以弗所书第八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赐我的丰富传给万人。那这里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基督那赐我的丰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题。那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文字呢，就是要用整本的旧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一块地，那到现在还是个很大的争执。阿拉伯一直是不服气，因为以色列人的说法就是说这块地神给我们的。但是呢，许多阿拉伯有多少年来一直住在那块土地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到今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旧约的话，我们晓得有一块应许的土地。那么这块应许之地呢，圣经对它有很多的形容。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这次就试着从那块地，我们来认识到底基督那赐的丰富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晓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亚伯罕的子孙，或者说吧，亚伯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是属地，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天的。大家都知道，亚伯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人的意思是渡过河的意思。原来亚伯罕他是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头，在米索波达米亚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城叫做乌尔，这个加勒底乌尔那个时候呢是很靠近波斯湾的海湾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因为经过多少年了以后，所以才退到内陆去。所以最早我们的加勒底乌尔原来就在波斯湾啊不远的地方。那么那是一座很大的城，那个城就像今天的伦敦和 和巴黎一样，那么考古学的发现呢，亚伯拉罕的时候知道的算术数学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可以说非常进步的。那我们知道天文学跟巴比伦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星象学是在巴比伦基础的时候，像易经最早追，我们如果追它的来源可以追到巴比伦的。那么所以他们对于一个天文呢，可以说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所以我们知道这加勒比厄尔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他们可以说是非常发达，就是说天文呢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就生在长在那样的过程。结果神呢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巴比伦呢是个拜偶像的。实在作为整个宗教的来源，可以一直归到可以说一直归到巴比伦。如果我们研究宗教跟教学的话，最后一定会归到巴比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的母亲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因为巴比伦呢是个拜可以说是一个多神的这个国家，那么所以呢，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在许多的偶像之间长大，但是一天的荣耀是向他显现。许多人都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从一个无神的多神的文化，你能产生一神的观念。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是来源于我们科学是。收集一些资料，把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得到一些结论，这是一个知识的来源。那么亚伯拉罕呢？那个是他是荣耀神向他显现，所以那个来知识来源是很奇特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确是离开了加勒比厄尔，后来他的确就迁到大河的这边。那么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过河。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所以跟着他渡过河的他的子孙们，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人。那么他们又名字呢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每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人也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溯到他们的最早的开始时，他们一直从亚伯拉罕说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所以犹太教是一个他们底下的一个学派。那么如果要追溯他们的起源的话呢，一定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父，他们犹太人父亲可以说一直可以追到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徒的人也这个信主的人呢，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信相，他是相信的人的父，意思是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从读，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那么属地，所以就很明显是指说以色列人说的，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属天的主色呢，乃是这个教会。所以大家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海边的沙呢，就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天上的星呢，乃是这个基督徒说的。那原因为什么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呢？祖宗呢？因为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没有杀的时候，神就把他从帐篷带到外面，然后指出天上的星空，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虽然亚伯拉罕那个还没有儿子，但是他能够相信，他相信，所以圣经说神就称他。那么信耶稣的人，他们得的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虽然我们没有看见， 但是我不相信。所以呢，我知道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啊，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他就变成了我们所有相信的人的父亲，那么我们呢，就成了他的子孙。所以，如果我们信读圣经，你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有两般的子孙。那么，一般的呢，就是他的祖先海拔差那么多，还有一半想天上的心那么多，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两般。那么现在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圣经呢，就称他做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好好读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些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圣经加拉太书，圣经加拉太书我们看第先看第三章，让我们先读一段，好不好？我们先读从第五节读起，因为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然后下面几节我读给你们听，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我们这些人是以信为本。所以我们亚伯拉罕，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你们，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是外邦人，我们的外邦人是相当于犹太人，就早已传经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是因你得福。所以这句话，万国都是因你得福，可见那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亚伯拉罕一同。所以亚伯拉罕和这个福气，这个福气就是万国都因亚伯拉罕。那我们呢？他一心称义，我们也一心称义。所以呢，我们要和他一同得福。那么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下面第十四节，或者是三节的时候，那第十三节的时候。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要被赦免。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在这里你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亚伯拉罕的福，按理来讲就是关系犹太人，不应该临到我们。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呢，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福是个什么样的福？到底这属天的福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那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呢，我们就需要从雅各讲起，因为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偷了他哥哥的福。我们要他哥哥去长子，他是次子。那么我们晓得，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长子呢，他会得到一个名分，就是他将来承受财产的时候是双倍。所以等到这个以撒年子老年半子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对以撒说：“他说，求你呢，到外面去打猎，然后替我烧好野味，我好为你祝福。”那么如果这样就不的话，这个福气呢自然就传给就给了这个以撒。但是这句话呢被以撒母亲就是利莫夏听见，然后呢因为他特别宠爱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以撒，小儿子雅各。这雅各给人家说的是犹太人祖先。那么雅各呢，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人安心的作为丈夫一面。那么他的母亲呢，就替他抵挡一切，就要他呢去 弄一个山羊羔来，然后他准备一些山羊羔，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可以为他预备，预备好的野味，然后他会去给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扫生下来是多毛的，雅各呢是光滑，所以雅各知道说这样能不管不行，但是他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去拿一点羊皮来，然后就在他所有光滑的地方呢，把它遮住了。所以等到父亲摸他的时候，那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是以扫看不出来是，根本感觉不出来是。是这个雅各，所以他父亲说，他说呢，奇怪，这个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呢却是以扫的手，所以这样的人骗了他的心。所以等到他的哥哥回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他的父亲已经给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人特别喜欢出处的时候，这是一段很大家都很熟悉的记载。那么我们如果比较以扫跟雅各的，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以扫可以说是技术，他只看眼前的好处。所以有一次呢，他打猎回来非常热，很热的放归的时候，那么他很快的就把帐篷扔给卖给雅各，那么雅各呢就立即开过来就把帐篷扔给了就把它拿到手。所以我们知道影响这两个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他是一直注意眼前的好处，但是雅各他现在是看不见的东西。因为对以扫来讲，只要看得见是真的，看不见的不是真的。他要行而上的，他要行而下的东西，他不要行而上的东西。那些抽象的东西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我今天喝了吃喝快乐，就这我一天有一朝饮酒，今朝饮酒今朝醉，这就是一下子下去。但是雅各呢，他的的确确，如果你读他的故事，虽然这个人是很伟大，他事实上呢，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抓了一次，他一直不可能做第二。他一直在母腹里面希望能够抢先，结果没有想不到给他哥哥先抢先。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说到英国人，这个英国人都非常绅士。结果一个母亲呢，还有双胞胎，半个双胞胎，医生给查是双胞胎，结果等了半天呢，这个孩子就不出来了。所以最后呢，一直等了60年，医生说这一次一定要把他开刀。所以后来果然是剖腹生产，结果发现原来是两个老的绅士啊，一个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说 you first， 就是你先，另外一个说你先去，所以他们一让呢就让了60年，这当然是不只是讽刺，也可以说是笑话这个英国绅士。但是呢，雅各不是，雅各他的学历就是不高，所以这样也非常聪明，甚至说他是为人安静的。这个帐篷，这个人头脑常常像电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生呢就需要好处。他见过谁？你记得后来他见到法老，他要法老；见到到了舅舅那里，他要舅舅。他看舅舅有牛群羊群，他有办法把牛群羊群从他那准挪到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再厉害，所以他一定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他一定不肯做第二。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是做第二，所以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不过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哥哥身上有毛嘛，甚至说他是光滑的，他这样也非常下算，因为他抓住别人的人道，所以这个人成功。许多时候，你看有人成功，就是因为他自己光滑的，别人有毛，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么这个是雅各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他要一些。他有个目标，雅各以扫没有，他盯到了创造者，他方法的确是不正，他这雅各的哲学就是，只要我欢喜什么，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他不管手段。 是的确确它是用了很卑鄙和弯曲很弯曲的来得到它。不过呢，那次他们祝福的时候，我想我们读圣经的祝福，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雅各呢是十几岁、二十岁，所以妈妈才放在旁边做导演，好像还拉着妈妈的裙子。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科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雅各做那回事的时候已经是77岁，所以他绝对不是年轻。所以你们想一下，这个孩子，这个雅各是个常人，在母亲的影响之下。这个母亲呢，是在导演，因为那次是完全母亲一手导演，可以说天呼天应一凤。最后呢，雅各一波加全国雅各也成功，但是从此以后呢，他再也看不见他的姊妹，因为后来他哥哥要下场，所以他要开始逃亡。那一次离开家以后，那就是一波加看着他最后的一面。所以圣经上说的是恶人。恶人到了一定是弯曲，所以一面来说呢，雅各呢是会抓，雅各呢会抓住机会，他羡慕一些属于的东西，他羡慕一些看不见和以扫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所有的方法都是非常不正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在身上要做很多很多管教的。改变他，变化他，希望有一天呢，能成为不同的雅各。所以结果我们知道，雅各就开始逃亡。所以我们可以说呢，雅各要祝福，结果他逃亡。那么结果他就走了一段路，我们知道他是从南边的耶什巴，他从南边的这个。就是从南边，然后一路呢就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北边的伯特利。那么大概走了一天多，他实在是很累很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枕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大家想想看，今天的那个月拿石头做枕头，不可能，因为你绝对拿石头做枕头一定睡不着，除非你真的太累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那一天一定是真的太累了。而且我想到他那个地方。77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是个完全恋家的人。我相信他每天晚上可能还有机会和父亲母亲道晚安。现在呢，他是个只身漂流的人，他现在变成一个人在旷野，第一次离开家，也是他一生的第一个晚上在旷野度过的。结果呢，他躺下来睡着，睡着就圣经说他就做了梦。那这个梦当中啊，他就梦见一个天梯，那么这个梯子的天梯呢，他呢躺在地上，然后这个梯子从地呢就通到天，神呢就站在他身体上对他说话，然后他就说了一段话，他就忽然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雅各怎么说？这个地方是可畏的地方，他说这是神的殿，这也是天的门，然后呢下面又有。那么我们现在要读这个故事，因为亚伯拉罕的不信仰是和这个发生关系。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段故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要来看这个题目，因为亚伯拉罕的不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到底这个天梯代表什么？那么在旧约的中国是个图片，中国是个到新约的那就有解释，所以我们好好看，接下来看这个解释，就约翰福音。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3章，就对不起，约翰福音1章，约翰福音1章，51节，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起初的几个门徒其中一个说这样的话，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我们特别比较这个圣经和 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那里所形容，你就知道完全是平行的。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那么我们要看见天开了，这是对农民说的。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图画呢，不是对犹太人，对我们。那天开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们的身上。那这段话也许我们读这个圣经不明白，但如果你从旧约读到亚伯，读到这个天梯故事的时候，那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你读的旧约很清楚。那么创世纪是说神的使者在天梯梯子上上去的，但是在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是在人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从使者告诉我们说，那旧约的那个天梯呢，事实上呢就是。所以现在你明白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天梯，是他能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故事呢？这非常重要。原来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就人没有犯罪以前，神创造天和地，你可以分别，但你不能分开。因为神所创造的地呢，你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策划好，神计划好他所创造的地呢，每一寸土都是反映天上的。意思是说，虽然你人在地上，但你所看见的一切，就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所以，这整个地好像一个镜子，这好像一个湖面，如果非常平静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说，你从在那个水面，在那个你透过的水，你能看见天。那么在你的感觉里，天好像水里面一样，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水呢，不过是把天，你头顶上的天花反映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看见有葡萄树，你应该能看见真的葡萄树。如果你看见晨曦晚霞这些美景，你很容易想到能创造宇宙的那个原因。所以这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说天和地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事实上的神创造的地，乃是告诉我们天上的一切。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人犯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叫人和神分开。所以我们说是罪呢，叫我们和神之间隔了一个很大的深渊，可以说两下和天渊。所以罪叫人和神分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需要被追访，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那么他呢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罪叫我们离开神，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浪子，他不属于这个父亲的，有一个浪子和父亲有了很大的争吵，后来就离开了，他再也不肯回家。那么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母亲就送了一个消息给这个儿子，希望他回来能够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呢，等到他回来在病院医院里的时候，这个父子俩还是不肯讲话，他们还是不肯讲话。所以呢，最后这个母亲呢，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用他最平生最大的勇气，他一手拉着他先生去，一手拉着他儿子去，那最后放在自己的怀里。他就因着他的死呢，他希望能够成就这两个人的和好。这个母亲，我相信他应该是成功的。那这个故事呢，就说出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犯罪，所以叫人和神之间有一道鸿沟。我们到了神面前，神也过不得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中保，他是我们中间人，所以他一手拉着神的手，一手拉着我，所以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的故事。不过呢，这只是故事一半，另外一半呢，自从罪进到这个宇宙，自从罪进到宇宙里来以后， 不只叫人和神分开，也叫天和地分开。所以从此以后呢，人今天仍旧在这地上活着，但是呢，你看见一个良辰美景，就是良辰美景；你看见海景非常壮美，我们就是如此而已。你想不到这个方法。我还记得一个人呢，一个人，这个他，他是在还没有，他是个，他在这个什么？他在有一次他在上山以前呢，他特别上山以前他立了很大的碑，那个碑呢就是没有神。那结果他就上山去了，他上山那一次他还是想，他如果真的把自然接住以后，那么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下了山以后，他就在这个没有神下面又加了四个字：鱼王人说。那这就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那么他现在开始觉得，今天呢，如果我这样渺小的，我敢说一个没有神，恐怕我是世界上非常愚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今天呢，如果人，这是人堕落以后，人慢慢不仅离开神，而且当我们享受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不容易相信神。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你看见一棵葡萄树就是葡萄树，你不想生葡萄树。那么大家都记得耶稣第几次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是把水变成酒。那么水怎么能变成酒呢？大家在理论来看这是很不容易，但其实不要忘记，耶稣把水变成酒，他不是像有的人好像魔术，像大卫魔术，像大卫喜欢魔术，大就是魔术是大卫喜欢魔术的东西。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背后会有很严肃的教训，所以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主耶稣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个才是内容要旨。那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真有两个字，一个字呢真是对假的一个字。还有一个真呢，是对着我的实际来说，因为希腊文本来就有两个字。那么这个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不是对假的那个，不是说人家说真葡萄不让其他葡萄假的。今天你看这个每一颗葡萄都是真的，那个不是主耶稣所要说的意思。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葡萄的意思就是它是那个芽的假。主耶稣是那个芽的景，其他的呢不过是那个 shadow， 不过是那个影子。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说，当他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或者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一个蓝图，它是有一个背景，它是有一个模型的，它乃是根据一个蓝图让它再造的。所以当神当初创造葡萄树，把这个蓝图放在这个树里面的时候，它整个的运作，整个的过程呢，就完全视作要告诉我们真葡萄树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就主要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所有地上的葡萄树是什么？不过是要把那个真葡萄树把它表明的形容出来。意思是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是试着要描写宇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什么呢？我们等于很清楚了，因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他才能把水变成酒。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当神创造这个葡萄树的时候，他自然把那个软体放在那里。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葡萄慢慢开始发芽，开始长大，经过四个月，然后一面呢，它吸取空中的水分，另一面呢，吸取土壤的水分，所以你看这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到最后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匆匆搬到这葡萄园去，那么手呢，有手就把许多手呢就来就把这个葡萄摘下来，然后他们用脚就踩。 所以呢，这个葡萄呢，那个所这个结果葡萄就碎了，碎掉，结果葡萄就变成葡萄酒。那个葡萄的汁呢，就从这大的亚种石经过管子，就流到小的亚种石。所以然后呢，许多的葡萄美酒就从小的亚种石呢，就被带到了许多地方。所以很多品种的人，他们经过盐寒冷冬天的时候，那么在很多犹太人家里面，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杯葡萄酒。为什么？那就是说葡萄呢，经过压榨就变成酒。所以当你拿起一杯，举起一杯葡萄酒的时候，你要记得背后的故事是啊，是江水，是水变成酒的故事。葡萄一生吸取水分，最后呢，经过压榨就变成酒。所以每一个葡萄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如果你是真葡萄树的话，那么当然现在水经过它，它有几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把它变成酒。意思是说，它把在自然界里面本来需要四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工作，它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就把它完成。所以他借着这个神迹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原来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么多神迹里，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说那个他行那个神迹的时候，这个耶稣母亲来告诉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是参加婚宴，那么到一半他就忘记了，这个非常煞风景，所以耶稣要提醒他的儿子，他说啊，他说他们这个神迹有用处。然后呢，你记得耶稣说了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然后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句话有引起，我说我没有什么解释，但要怎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主耶稣有他的时候，他是真葡萄酒。那么他什么时候把水变成酒？是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呢，他母亲在这个一定要提醒他。所以他说：“我时间没有到，意思是真正要做行这个神迹，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到。”那么什么时候到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有希腊人来接受耶稣。你知道希腊人的信徒人是什么意思吗？这些希腊人呢，都是柏拉图民族，都是苏格拉底民族，都是亚里士多德民族。他们差不多已经有500年了，试图在地上要建造他们的天堂。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好的理想，但是他们办不到。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就是今天在美国全世界各地，还是受了希腊文化很深的影响。所以呢，这些柏拉图的门徒，这些这个曾经梦想过、曾经幻、曾经理想过，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世界能变成天堂。他们用希腊哲学，他们主张完美主义，所以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完人。他们主张的教育是完人的教育。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苏格拉底的确确，希腊带给我们许多好的理想。的确有很美丽的一个理想，但结果呢，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们要信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的酒有尽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把水变成酒？你一定要等到酒用尽，酒代表快乐。但是世界上的快乐常常是会有用尽。世界上的忍耐会用尽，世界上的快乐也会用尽。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四喜吗？其中有一喜就是洞房花烛夜。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如果能够走到地上内观呢，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我想，所有真的走到内观的人，迟早有一天会发现，这个洞房花烛夜所代表的，就好像人生的一个美景。但问题是，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酒你用尽的时候，所以我想，所有这个 有过这个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都不错。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婚姻是一道墙啊，这外面人拼命想挤进去，但里面人想拼命想挤出来。那如果婚姻是完完全全如果没有中性的话，应该只有挤进去没有挤出来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拿人生这个事实里面我们最熟悉一个，你看见吗？所以人才会说我们是因着误会而结合，我们因着一个了解而分开，那必须许许多多的规矩。在结婚以前，在大家两个人做朋友的时候，这个女的说话男的听，那等到度蜜月的时候呢，男的说话你不听，等到度完蜜月以后呢，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们听。所以这个就是每一家常常发生，那个人在身边就是久用记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这个大概是和我的物理有一点点关系，什么东西都想用距离的来，用这个几何的距离的来代表。所以我常常发现这个在美国啊，如果你要看一对夫妇到底才结婚多久，你看他怎么开车，那么丈夫呢开车，太太呢坐在前面。那么如果你从后面看过去，如果两个头是一个头的话，你知道他们刚刚结婚。但如果呢，你看一个头啊在门的这边，一个头在门那边，你知道他们结婚十年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这个酒一定会有危机。所以这个意思呢，也需要接受你的所有救恩。因为迟早有一天，你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人生是很虚空，迟早有一天你会忘记。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请他到我们人生，那么他是能把我们从无味的水淡而无味的水能变成水，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很重要的。肖邦纳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呢就是你一生所追求什么追求怎么追都没有，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悲剧。他还有一个悲剧，人生所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这是另外一个悲剧。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如果有一段够多的人生经历的话，我们知道说迟早有一天我们又有机会进行的事。所以难怪这个谁呀，难怪亚历山大知道他征服那座什么那座世界，他征服完那座世界他在战场上就哭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哭呢？你将军们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所以他哭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一面人生没有，一面你看见人生一直是饥渴。但另外一方面，真的你达到你的目的以后，你快乐。人生总是有尽头的时候，所以主耶稣看到什么时候他才能上十字架？他一定要等一个信号，他一定要等一个信号。那个信号是什么？那些希腊人他们来到主耶稣，他们说我们要信主，即使他们代表整个的人类宣布说，那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我们是否希望用教育、用科学、用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建造创造人性的平台。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大的组织，美国有，台湾有组织，全世界各地都有组织。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问题是谁在推动这个制度？今天人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就是我们这边。所以不在于我们说多高的效果，不在我们有多深多大多大的，人不对的，你把一个最好的这个制度放在我们手里，是不是就能变成人间天堂？所以我想这条理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这主耶稣他来开发社会，所以咱们历史呢，这些希腊人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呢就他说好，人子的荣耀是要大，所以现在是时候，这什么意思呢？现在是我把手变成这个时候，那么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被我们定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好像一个酒架，我们主耶稣是个完人，他没有把他的人干死， 它就像那个葡萄，非常的完美，何等的成熟。但是呢，如果它只是维持它自己的尊严，维持它自己的完整，它永远是神的独生子，它也永远是宇宙历史上一个唯一的完美的如此。我们没有保证。但是为了迎合我，他把他的生命倒出来，那这就是葡萄被投到酒榨，那十字架就是代表那个酒榨，最后呢，他终于流出美酒来。所以，所有相信的弟兄姊妹今天都能做见证的时候，今天神在我们一生里面所给我们的好酒都在后面。所以，你记得耶稣把酒变成酒那天，有人就问你怎么问你的新郎，怎么你们把好酒留在后面？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现象。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为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当天和地连接，那个人是犯罪的时候，你只要看任何一个葡萄树，你就会想起，你就会想起。那个真葡萄，那个整个故事其实就是耶稣故事。但是呢，现在因为人犯罪，用罪性来说，你看见葡萄的就是葡萄，你绝对不可能把它连在一起。谁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成第一个神迹。那你记得他说我是真葡萄，那个就是第一个神迹的启示。现在我们和人。因为主耶稣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所以可见你知道人的悲剧不只是人和神分开的，而且地和天分开。所以呢，人和神分开，你我需要拥抱；那么天和地分开呢，你我需要迁徙才可以。那迁徙呢，是把天和地。一手握着天，一手握着地，那从此以后呢，天离开地就安静了。所以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啊，信了主以后，你再去旅行就不同了。我想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恐怕是纽西兰。那么你到了纽西兰，你会有很深的感觉。那这是最美最美，因为所有世界。每个地方天都被污染，现在恐怕只有你觉得还没有污染。如果你想知道伊甸园那个时候空气在什么样的程度，它那个水是怎么样的，你到过纽西兰都知道，那个鸭子游水的时候，你它在滑水那上面你都看得见，它根本透明透明的。所以我们相信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当现在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你看这是很好的景色，如此美，你不想去，甚至你说今天你都没有，你实在说来，你这个今天已经证明说天和地实在是永恒的，一面人说你都没有去，那另一面的人的结论就是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最近还前不久还看了一个进化论写的书，就是那个书很俏皮的一个书名，那个俏皮的书名就是一个虾的表象，虾的表象，就是虾子的表象。因为我们普通人理解什么，就是你看这个表啊，你看这个表，这个不是你看这个表，那不是很复杂吗？虽然你就看见表象了，但是你看到这个表，你是一定有表象存在，一定有表象存在。所以这是我们这本书的说明的时候，但是相信进化的人，相信自然主义的人，他们说不是这样，他们说根本呢，这个表怎么做出来，就造表这个人根本就是瞎眼看的，他能够把你所有的信息他们都维持，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你把神这个因素放在外面，所以你就看见，你就知道说，人今天可以研究科学，可以探讨这个宇宙，但是呢。你发现天与地是非常非常美，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天体，是他呢叫天和地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再旅行的时候就会很难，你再旅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说，当你看了全息晚霞，当你看一些美景，你就会想起天上的星。有人问他一生呢，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做了我的救主。大家都知道牛顿对物理的贡献，牛顿三天里派了好几个人就考不去大学。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宇宙不是这么简单，宇宙就是用几个式子就能把它写出来，特别在牛顿的时候，就是我们日常都知道这个宇宙。但是很稀奇，我们知道说这个牛顿的一生呢，他一面的确是对于物理很大的贡献，但如果你仔细去查他的文献，那么我们发现有些文献现在在西方，在美国有一部分，在美国设立的一部分。你如果把这个文献从找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牛顿他一生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呢，也许比他的科学史还要多。而且呢，他在圣经上那个所关于圣经的文献这些论文呢，可能比物理论文还要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于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所有的科学家找一样东西，他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宇宙里，在千变万化的这个宇宙里，好像你摸不着头绪，好像你摸不着头绪。他说但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千头万绪的背后啊，能够找出一些规则。所以他说两个东西，一个是 specificity， 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简洁性，一个是一致性。他说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么一点，当然它有基本的信念，因为它在每个东西的背后，它都相信有神在里创造，那这是它基本的信念，所以它追求这个东西，否则它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告诉我，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天他躺在苹果树下，结果呢，这个苹果掉在他脸上，他就醒过来，结果他就发现很重要的定律。那么许多人把它当作神话，有的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不过后来有人证明就是这件事的确是发生的。那么原来呢，他在就是说，在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以前呢，事实上他那几天脑子里面所想的问题就是，到底地球跟月亮中间什么样的关系？他一直搞不出来，一直在那里他这个做的吃的，可是什么时候可以想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他的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呢，你就可以想到大概他的心路历程。那么这个蒙默然他看见了一个这个苹果掉到他鼻子上，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的中间，他自然会想到啊，这个苹果呢会掉回往我的鼻子上掉。那么很因为他脑子里面一直想地球跟月亮的关系，月亮什么和地球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就在想说，这个鼻子掉鼻子月亮，这个苹果掉在我鼻子上就很像月亮，那他们他整天想月亮，所以现在苹果也像月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那么好了，这个地球跟月亮中间的关系会不会是苹果跟我鼻子的？那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是因为他追求一致性，追求简洁性，所以最后给他猜对了。他用维基，用各种方法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很重要的定义。所以，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不仅如此，他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特别读圣经中的预言呢，你也发现两个东西，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 diversity， 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他写一本书。这个中央图书馆就有。那这个他写了一本书，这个的注解就是单语书跟什么单语书跟启示录的注解，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一生的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著作把它写下来。那他有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所以这是他的结果。你看见没？这个真的信徒的。他能够在他的研究里面，他能够在神所创造万物里面都能看见，所以呢，他才能够这个对人有贡献。所以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今天，所以有人告诉我们 Kepler， 就是 Kepler， 我们知道就是对天文很有贡献。爱因斯坦说过，没有 Kepler 的话， 我们整个科学的道路会停摆。但是你知道 Kepler 是怎么发现？他当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那他们想啊，三一神里面的故事，父神、子神、灵神中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结果他就把这个关系啊，就试图应用在天体上，结果发现他证明了关系，所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叫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他就是马斯尔。马斯尔也是很爱你的基督徒，他呢就把所有电子分像都收集起来，结果呢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以后，他发现呢这个方程式中间呢，这电跟磁的中间应该有一些对称，因为他相信神是一致的，相信这个神是一定一定是有这么一个。所以他说这样好，虽然现在这个实验里面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为说要相信，为说相信说神是创造宇宙的神，这里一定有对称性。所以他说我再加一个方程式，加一个，他的加一个是很大的。结果呢，靠两个多少年以后证明他加的是对的，因为只有加进去才能够把所有电子电通通包裹起来。那不仅如此，他把这四个数字后来变成一个数字，又证明什么？证明原来电磁波啊，这个电和磁所带来的波动的波啊，就是世上光就是电磁波，它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光的速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在许多东西上面他能看见神的，能看见神的时候，对。因为我们他接受主耶稣做天梯以后，才见天和地就一起。那这个时候你很自然就找到答案。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要把天一起，要把神排除在整个的宇宙之外，那难怪他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个地，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在许多家是作为我们的神，一面他是我们的宗保，另一面他是我们的天，一面叫人与神合，另一方面叫天与地连接。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天梯的故事。不过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多讲一点，就是比这个天梯要再多一点。我们好好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49节看起，我们再看那个神，在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不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使者圣主下来在人。”那么这最后是两个天梯，我们要天梯有两端的，一头呢是连着天，一头呢是连着地。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等到你读49节的时候，如果主耶稣是天梯的话，因为有两端，所以这里呢对主耶稣有两个形容词，一个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见这个代表天地的两端，这个天的部分是神的儿子，地的部分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过，亚伯拉罕有一般的指，一般的指是属天的，像天上的星星；一般的指是属地的，像海边的沙那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会发现，对于基督徒来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主耶稣应该是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神有两般的子民，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雅各他梦见这个梦，他梦见这个梦到了很久，因为他刚刚出了他父亲的家，刚刚出了他哥哥的家，现在呢？第一个，他掏了出符，结果他落在神的管制的情况下，他现在开始游泳，他开始第一个晚上在旷野旅行。 我相信那个难过，那个痛苦只有雅各是自己的。所以现在神就趁着这个机会，要叫我，要神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要教育雅各，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福气，他所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气。我想我说到这里，有人在加什么？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1章，那里面雅各有形容，我想我没有时间读它，我很快提醒大家，在41章你们回去可以查。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这宠雅各。”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雅各想宠。那么我们要知道宠的特点在哪里？宠的特点就是它只有灵动空间的观念。他所有活动的范围呢，就是那个平面，就是那个障碍，就是那个平面，就是那个，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第三种空间。那这个时候是雅各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所知道的祝福，他所想要的祝福就是地上的，最多就是地上的。他要牛群羊群，他实实在在学会的。本来的牛群羊群是舅舅变成他的呀，本来呢，这个所以呢，等到你看见他离开家的时候，是因为20年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就是衣锦还乡，4个妻子，11个儿女，然后牛群羊群，很少人像他那么成功。但是我们要问，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所有的祝福不过是地上，他最终就寻找地上。因为他爬来爬去，这就是说的。他以为我怎么有祝福呢？我要有路，我只要有办法，有路就有办法。所以他的路呢，一定是平面的。他要建立和人中间的关系，他到了父亲那里和舅舅建立了一种关系，结果就带来一些苦。他和他这个舅舅的女儿建立一些关系，带来一些苦。他后来见了法老，所以建立一些关系，也带来了无数的。所以他的路都是平面的，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条路是垂直的，他从来没有想到有第三步空间，就是电梯所在的，就是电梯所在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所有的祝福都是地上，从来没有东西要天上。所以这个就是很难为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如果我们是成的话，我们的观念不过是2次空间的观念。那么现在除非做梦，除非是启示给你看见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个感觉，另外一个维度。而且就是那个天梯呢，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地上，要比这个还要多。我们的世界太小了，爬来爬去就是那个感觉。我们没有想到，也许是我们受了苦了，吃了亏了，我们才想到原来还有第三种空间。所以这就是那个做梦的意思。他今天晚上做梦，就是说从来没有想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两路，因为他是穷嘛，他爬来爬去，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是没错的。所以雅各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什么方法都可以。你看见吗？这次灾难来了以后，一面给我们看见人性可怕的一面。你看见没有多久，就在岛、哦、这个岛，这个台湾本岛，你看有多少的天气，那实在是说非常快、非常漂亮的东西。但同时，人性丑陋的一面也显出来，有多有许多人去活。那等到天主要呈现的时候，你看见黑道的就要卷进来。所以从这个地方，因为你手拿这块饼嘛，谁不想要这块饼？今天这个世界，只要有路，他只问你是不是坐在宝座上，他不问你怎么到宝座。他只看见这个主大，他不知道说，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他不管什么，完全雅各不负责。你只要给他全世界，他就行，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见了哥哥，因为哥哥要下葬，后来他想叫他哥哥能够息怒，叫他哥哥不要生气，所以见他哥哥，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子就想见神的面子，你看这麻不热吗？他就跟我说，你看他为了保自己的利益，他就说我见到你的面子，神见的神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就是愚蠢，根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是那个世界，他跑来跑去那个世界，他知道说世界上所有的路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我最后一定有责任。他没有想过，原来有一条路是垂直的，那条路终点不是那条路，终点才是那条路，终点不光是地，而且是把地连到天上去。所以那个雅各所说的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因为呢，他刚刚超过自己，所以现在神要让他看见说，原来呢，神给雅各的祝福那是地上的，但是呢，不要忘记，还有三个空间，还有天上的，而天上的祝福呢，乃是给信的教的人。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读《以弗所书》讲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那是讲了天上各样的福气。我觉得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像平常人观念一样，只知道那个地上的那些，有汽车，有洋房，这些就够了。我们不知道是有神所给我们的比这更大，那就是说不是属基督徒，而且呢，神要给我们是借由于心智，一面给我们三度空间的话，另一面告诉我们，透过这个第三度，现在你能够翱翔在这天空。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那天要借着一个梦要告诉我雅各。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祝福是有两个，一面呢是地天地上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是天上的。那么地上的祝福呢是给以色列，天上的祝福呢？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讲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原来啊，那个梦不过是开始，从此以后神要教育我，要雕刻雅各，虽然他诡诈，神就对他有办法。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雅各的名字不叫雅各，是换了名字的，到了晚年雅各就变成了雅各。所以你发现雅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如果看穷的话，不过是在平面上爬来爬去，结果神最后把它变成蝴蝶。蝴蝶呢，是能翱翔在三度空间，能翱翔。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身上确立的过程。起初的时候，我们所要和世人所要是一模一样，我们就在二度空间里爬来爬去，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所要。我们已经不是最大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象，许多时候常常神借助我们的祷告，你所枕的那个枕头是石头，就证明说我们经过考验。啊，这个时候我们才醒过来，哦，原来这是天的门，这是神。原来我们才知道，还有一条路是垂直的，原来还有一条路，最后是把我们带一个更崇高的路。不光是来到人面前，要来到神面前；不光对人有贡献，也可以更多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你就晓得说，原来神是要借着这个来提醒雅各，告诉雅各说，这个天梯是有两端，对基督来讲他是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讲。所有地上的祝福，神是给他的；所有天上的祝福，神是给基督徒。所以我常常说，你要小心，不要随便在犹太人做生意。如果你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你知道，神应许以色列，应许亚伯拉罕，所有属地的祝福都给以色列，都给以色列。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有一个祝福是什么呢？第一，他说我要赐我这个，最后他说世界的这个世界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亚伯拉罕。那么后来呢，你读到亚伯拉罕献给撒以后的神就再加入一句，这个世界呢，这个万族呢都要因你后裔。那 那这句话对我们官方来讲很有意义，意思是说这个后裔，这个后裔我们知道，这个后裔一面是指说基督徒，另一面是指以色列人。但这个预言有一个意思，这个预言果然是这样，尤其是意念在犹太人身上，这个是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稀奇的。意思就是说，根据神所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管这个世界上喜欢不喜欢犹太人，有的人说他是因公平全公心，那么有的人这个有你知道这个你若查为有完完整字典的话，这个只有我是可以当做证实的。如果你只有犹太人是当做证实，我们说的也是这个人很犹太，你只要把它当作证实，如果把它证实的话，那就是指说那些横着良心做生意的那些。所以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逼迫，这个许多人不喜欢他。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他不喜欢他，那么根据那句话，就是万国都要万族都要你的后裔得福。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那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对世界有贡献，他能够在这个世界得荣耀，有贡献。那么我们怎么说他会有贡献？那现在我们翻开历史，我们查一查我们手中的信，我们看看神的话是不是很准确。但是我的点不重在这里，我的点就是特别要强调的是说，神的确确是把属地祝福给以色列人，但是呢，神要把所有属地的祝福要给他们。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神是怎么做的。那么在我继续讲的以前，我想我稍微给大家一个统计的数据，这个非常有趣的，你就看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德国大屠杀，我们知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前夕，那个他们做的统计，在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口里，犹太人过的所有比例过了2%到3%，但是呢，整个的犹太人呢在那里是什么？是全国一生的10%。是全国律师的16%，是全国牙医的10%，还有全国银行家的17%。我们知道今天银行系统包括股票这些东西是从犹太人买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面，他们房地产是他们，然后呢，这个纺织业也是他们。许多的百货商也是他，所以希特勒他曾经这样写，他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看你，他逐渐逐渐的我看恨你。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你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犹太人那个已经亡国1800多年，虽然以色列要不被追赶，像圣经所说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但是很稀奇，他们无形之中建立一个无形的帝国，这个是非常叫人吓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无论是在贸易界，无论是在商场，无论是在政治界，无论是在科学界，无论甚至在文艺界，我们在艺术界，我们都知道他们建立了很大很大。1986年，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个统计，到底有多少犹太人拿诺贝尔？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贡献，都是那些拿诺贝尔，他们的确叫世界得福。那现在我们看看这1986，我们到现在我们不是算哪个，只是到1986年。在1986年到1986年的时候，有5个是犹太，有5个拿诺贝尔，有和平奖，有30个是拿物理诺贝尔，有8个是拿文学诺贝尔，有15个是拿化学诺贝尔，有33个是拿医学和生命的诺贝尔。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现在的贡献，对于这些科学物理也好，化学也好，医学也好，文学啊，这方面的贡献，
我们一定要承认，那这个统计数字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宣传。我想我对现在我随便提几个字，我只要提几个字，我不要太多的解释。我想你们知道，有的我用英文讲也是可以的，有的中文可以翻译一下。否则的话，我想你只要听，一进到美国去的话，这几个名字很熟，你知道这些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这就是要他们放慢，要他们开，要这些他们的事情。比方说 ，Shell、Exxon、Texas、Mobil、Coca-Cola， 这个 Coca-Cola， 而且这个讲的是大家都知道。还有 Max Factor， 这个 Max Factor 名字不多。那么还有 IBM、Hilton、Sears、J.P. Morgan、J.P. Morgan， 大家如果在金融业很深知道。DuPont、Merrill Lynch、Merrill Lynch 这也是跟金融业有关系的。GM 大家都知道是吗 ？MGM 大家知道是吗？哈拉蒙知道是吗 ？Warner 大家知道是吗？然后二十世纪福斯大家也知道是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Wall Street Journal， 然后呢？你像美国有几家大电视，大电视台 NBC、CBS 还有 ABC， 通通是。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好好做过一番的研究，你会觉得神话实在是很准确。意思是说，神说你的后裔，这个万族要因你的后裔。所以这个神话是非常非常。那么当神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应许亚伯拉罕两个东西，一个呢应许给他个地，另外呢应许给他后裔。那么但是不要忘了，亚伯拉罕是没有子孙的，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结果他们因信相信神，后来呢他就得到那些应许。我想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给亚伯拉罕那块地的的确确是一块地，不过这块地很小，还不如台湾大。但是这块地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在世界历史上或者在今天新闻上常常带有很多地的坑，常常是头条新闻。那么这块地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地图上所能看见的以色列所有的一块地，或者比如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祝福里面那个祝福的一部分呢，就是要把这个地给他。那么很稀奇，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约呢是永远的。不光是永远的约，而且神应许他说这块地要让你永远不变。意思说，虽然有一度你能够离开家乡，虽然有一度你不能够得他为业，被别人占据，但是最后呢，这块地一定要回到你的家乡。那么这一个预言是在创世纪老早就说到，那么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但这块地实实在在那块地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迦南地，而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呢，是真正的地，的确有这么一块。那么神也答应他，以色列神也答应亚伯拉罕，这个地呢要赐给他们永远。那么大家知道一点以色列复国历史，知道以色列复国的这一代人，他们不相信神，也不认圣经，这个非常神奇。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这些观念，没有像圣经里说的这些观念，根本没有。所以他们的国父，或者他们最早这个要复活的这一代，他们最初的概念是什么呢？他们觉得以色列到处被攻击、消灭，他们最多能够建立自己家的一个国的缘故，所以他们想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最早他们的构想呢，是在阿根廷一个重建上面。把以色列国所以如果这个你成功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好多预言，在后来先知们说的好多预言都是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回到他们。那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事情不发生。
那严厉的主的系统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可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立了约，意思是说神要接受他的约，神不会失信。所以果然根据这个约呢，我们的一些预言就开始发生，就神圣经里就有一些预言，后来的预言就开始应验。那么最奇妙的预言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因为我们是要根据这个，根据国家学，一个国家如果灭亡了500年以后是很少人在复国，但以色列是很奇特的例子。经过1800年像貔貅一样被薅来薅去，他们不止复国了，复国还是一件已经是很惊人的一件事，而且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这是非常非常神奇。那么在这以前呢，英国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曾经和以色列商量，他们这样人不要回去了，我们把乌干达这块地方让给你们好。但这件事也没有成功，最后以色列还是回到他们自己从前所做的事，最早期的所做的事。所以这件事我们不要解释，有许多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四周围的阿拉伯人说，我们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赶到这个地中海去。那现在已经40几年，已经快50年。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还坚守在他们自己所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对以色列来讲，完全是地狱。这个和我们没有关系，和基督徒没有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块地对我们来讲一定有它属于的意思。那么这个属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有的人以为说这个迦南呢是先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约旦河如果带到死的话，迦南就带到天堂。但问题在这里，如果迦南代表天堂的话，那你们约书亚记为什么有真善？天堂上没有真善。所以呢，迦南不可能代表天堂，有一部分对，但是不能完全代表。那么到底迦南代表什么？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迦南乃代表人间的天堂，我们的脚来就是踩在地上，但是在地好像在天。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基督是我们的天梯，我们的脚，我们这个躺在地上，但是天梯把天能够带的是那么近，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上就好像在天上。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迦南这块地是代表什么？因为迦南这块地啊，是和所有其他地方和其他地方拜偶像，尤其是拉美那块。所以影响起来，这块地如果赐给他的后裔，他们都相信独立的真神，他们有一个见证，就是相信神，就是相信说，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所做的见证，乃是独立的真神。所以这样那块地呢，在许多地里面好像天堂一样。所以这个，当我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清楚，原来这个呢是什么？基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像天堂一样，一面在地上，一面在天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期待。不错，我们站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那里研究，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做家庭主妇。但同时呢，我们又好像在天上，因为是天梯把我们连在一起。那不是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地啊，它是流奶。奶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和蜜呢是动物和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所得着的基督的生命是什么一回事，那这就是迦南美地所告诉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是代表基督那赐福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题。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一块迦南美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重点要放在迦南地。那么我们看看迦南地的种种，借着圣经的记忆，让我们明白，虽然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不止一块地，就是他们今天叫出来，但对我们来讲，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讯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需要用事儿，我们试着能够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有关的历史和地放在一起。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不过是一块地了，对我们来讲，这有许多属于的教训。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到这，我们低头有请进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一些机会，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感谢你这样把我们带上来，我们为了明天晚上、后天晚上继续交代时，你既然断了这路，走成全之路，我们仰望你接下来，听我们祷告，靠你的祈求。
阿门。